宝贝，跟爸爸一起唱歌哦。
OK。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玩蛋去玩 Podcast， 我是小五。啊，这期节目呢，我来跟大家聊一聊自己非常关注一个话题，就是中国近年来的综艺的发展。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这个是《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的主题曲。就是第二季的五个爸爸和六只萌娃一起演唱的这个版本。那么今天是2014年7月18日，今天晚上有两档节目会同时开始播出，也是我今天最想着重来描述的两档节目。第一档呢是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啊，这个会继续播出，然后还有就是浙江卫视灿星制作的这一档《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啊。如果不出现播出意外的话，今天晚上应该是正常播映的时间了，按照他们各种宣传，今天晚上也是这个时间点。我们今天就来说说中国这些综艺的故事。今天呢，小五跟同学出去有唱歌，然后唱歌的时候呢就不可避免的选到了一些选秀歌曲，然后其中就有彭佳慧在《我是歌手》第一季的时候演唱的《相见恨晚》啊，在红毯那一天啊，第二季双雄会上唱的那个《鹿港小镇》，对，这些歌曲我都还蛮喜欢的，所以有时候会拿出来唱一唱。这个节目对我的影响应该是深入到了我音乐的选择，然后平常听的流行音乐方面的，所以我觉得哎，好像《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对我影响蛮大，而且它应该属于去年的一档现象级的综艺节目。在2013年呢，应该来讲是有两档现象级的综艺节目，一档是这个《我是歌手》第一个季度，还有第四个季度《爸爸去哪儿》。这两档节目分别是音乐类的真人秀和这个亲子类的真人秀啊，亲子类户外真人秀，他们打响了湖南卫视去年最响的两颗这个炮仗吧，啊，把湖南卫视业绩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后还有就是在前一年啊开始的这个2012年开始办的中国好声音啊，《The Voice》的中国版，由蔡欣制作，他在浙江卫视播出第一季的时候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啊。第二季因为第一季的口碑效应也有成功，然后马上要开播第三季啊。这几个综艺就是近年来非常大的这一类真人秀综艺，让大家感受到了不同的魅力。我们就分开来说一说吧。首先来说《我是歌手》，《我是歌手》就是一个源自于韩国，应该是 MBC 电视台吧的这个音乐类真人秀竞技节目，把原来的老歌手或者是还在乐坛上活跃的一些年轻力量，把他们拉在一起，七个歌手每一周来演唱一支曲目，来互相竞技，然后现场的500位评审会打分啊，投票，然后最后做出统计，每两周作为一轮比赛会刷掉一名歌手，换入一个新的人替补啊，可以说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然后中国的制作者呢是湖南卫视啊，非常优秀的一个团队，洪涛团队在做这个节目。然后第一季的时候请到了齐秦啊、彭佳慧啊、林志炫啊、羽泉啊，非常有名的音乐人，然后他们在这节目当中有非常出色的表现，大家表示都被这一档节目纯粹的音乐精神震撼到了，甚至新闻联播还专门表扬过这档节目，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期节目啊，新闻联播还有提到过这个节目，对他们在中国电视方面提出了这样一个很正能量的这么一个电视风气提出了表扬。 OK， 这是《我是歌手》。然后他后来应该是2014年，今年啊办了第二季。第二季节目呢，给人感觉不像第一季那么纯粹了，广告植入变得多了起来，广告时间也变得多了，然后似乎歌手们在编曲方面的创意没有第一季那么足够，但是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总之算是一档质量比较高的第一季度的真人秀节目吧。 然后还是继续收看了全程，然后觉得里面有一些歌又勾起了我的感受。这是歌唱类，说完第一个歌唱类，我们再说第二个歌唱类，就是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原版是荷兰的那个 The Voice 啊， The Voice 模式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火。我在大一上的时候有选一门课大学英语三，然后其中的这个要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我就选择了我非常喜欢 The Voice 的这个专题，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做了一次 presentation， 主要讲了一下它的分布状况以及它的赛制，还有它对我们当下的中国电视圈的影响啊，大家说了这些东西，然后今天大概也是说一下这些东西。就 The Voice 有，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有30多号国家、40号国家都有这个电视节目了啊。你除过大家都看的这个中国版啊好声音，然后还有这个美国版的 Voice 啊，大家都知道 Adam Levine 和 Blake Sheldon， 对吧？他们之间的这个激情刺激啊，还有 Christina Aguilera 的那个非常精彩的现场的 live 演唱，都是很大的一个卖点。还有像英国版 Jessie J 也在那个节目里面啊，会选出一些非常有创造力的歌手来。然后像澳大利亚版的，然后韩国版的，哎，包括以色列好像也有一个版本这样子，好像最新越南版也开拍了吧，啊，就非常火爆的一个音乐节目。因为它一开始有一个环节，就是那个 blind audition 盲选阶段啊，导师是背对着选手的，观众是面对着选手的，观众可以观察到，俯视的观察到导师对于每一个选手的演唱的实时的表现。然后因为每一个导师啊，他的正面和背面都分别有一个摄像机对着他，只拍他的，所以这个信息量非常的大。导师面部一个表情的变化，大家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剪辑下来以后，结果大家看，哇，导师在这些节目里面都好嗨啊，是这样一种状态，非常有趣。所以好声音非常具有爆炸力，除了这个导师赛制的有趣之外，还有就是选手选得非常好。因为蔡欣啊，在这方面属于有深耕的公司啊，他找到了非常优秀的在某一个 pub 里面演唱的这个驻唱人员，或者是找到了某一个做和声做得非常好的演唱电视主题曲的人啊，或者是找到在校的音乐学生啊，非常优秀的音乐生或者音乐教师，然后让他们来进行流行歌曲的演唱，在这个舞台上啊，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因为他们专业足够，他们演唱不像一般的选秀节目是素人来演唱，那个演唱的熟稔度就没有那么高，然后这带给大家是专业级的音乐享受，所以大家会觉得哦，这个节目很专业，导师也很专业，选手也很专业，然后赛制也非常有趣，非常值得看下去啊。到后来有那个 knock around 啊，之后会有那个 steal 抢人的环节啊，这个是从美国引进的。当然第二季中国好声音引进了以后，好像玩的有一些乱，不像美国的那么的克制啊，因为有一些导师啊非常的情绪化，或者是剪辑的原因，剪辑出来大家看，哦，这个导师很嗨，让你加入我的 family， 加入我的 house， 加入我的健身房，这样的过程好像玩的有点过啊，有些东西重复率太高。所以第三季的时候啊，金磊表示中国版可能就没有这个环节了啊。关于这个节目第三季的情况呢，我们今天晚上拭目以待就好了。这是 The Voice。 The Voice 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我想说，就是刘欢在接受第一季结束以后，接受《锵锵三人行》节目的邀约，然后在里面谈到过这个节目的模式。然后徐子东他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对应，他说啊，这个好声音的模式啊跟高考完了以后学生报志愿有点像，就是好声音你不是一开始学生上来自己演唱吗，然后导师选择转还是不转啊，这个环节就像是学生考出来一个分数，然后你这个高校决定要不要录。比如说按照今年的文科的陕西的成绩，我考了这个670啊，我考670分，北大清华复旦啊人大全部都扑过来，然后香港学校会扑过来来找你。 OK， 这就相当于导师为你转身了。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学员开始反转权利，我可以来选择你，我选择我要加入哪一个导师的战队，这就相当于我学生在填写志愿的时候具体投靠了哪一个学校，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是非常具有相似性的。所以徐子东认为啊，好声音节目为什么会成功，他把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具体的场景搬到了电视上，用一个真人秀的形式表达出来，但他实际上逻辑和内在的内核是和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是一致的，所以大家接受起来特别容易，而且容易看嗨，因为这就是你生活当中一个东西的缩影。 所以就非常的有趣。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新意的观点，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还有一个关于好声音的东西想说的就是，有人啊管灿星叫做中国好故事制造者。我的室友非常感兴趣于广电的一个室友，他跟我做过一段这个视频的分享。在宿舍里面啊，他打开了中国好歌曲，找到了某一位选手，上来以后灿星让他在 MV 啊，应该是 VCR 里面去讲述了这一段自己的身世故事，自己住在北京的一个地下室里面，甚至有耗子，有下雨了的时候那个地上会积水，但自己还在里面持续创作音乐，觉得自己啊是非常的这个穷且益坚的这么一个人物，大概塑造这么一个形象出来啊，在现场给导师们说出来听。 OK， 同样这个人参加过了湖南卫视的2013年的快乐男生，在快乐男生里面是作为一个北漂的群像当中的一员进行描绘的。快男的手法不是进行一个人的特写，故事的特写，而是进行一群北漂人他们的略影视的这么一种快速的胶片滚动，然后讲述了每一个人的情况啊，多少岁，什么职业，现在北京哪里住，然后房子情况是什么样，就很简单的描述就过去，都是非常客观的语言，而不像灿星有很多啊基于这个选手自身的这样一种很感性的讲述。所以有人管灿星制作的节目都叫中国好故事，包括你看过的前四季的中国达人秀，包括两季中国好声音，一季中国好歌曲，一季中国好舞蹈。都是带有非常明显这个特色的，每一个参加人员然后站上台之前的那一段 VCR 会讲述他非常多的故事，然后故事也会在导师的提问当中被提及一些元素。虽然我觉得那些导师应该没有看过故事，所以他们提及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精心安排呢，我们不得而知了。还有就是选手上台之后为了自己能够选到一个满意的老师，可能会讲出来一些自己想要说的故事，比如说汪峰去年就会问你有什么梦想吗，然后他就开始讲自己的故事，然后说自己梦想是什么，这感觉设计的套路非常的明显的一个环节。对于这种故事有人说很好啊，我看电视有故事的时候它推动性非常的强，然后符合亚洲人的收视这个性格。有人觉得很烦，我要听的是一个专业的音乐节目，听的是你的音乐实力，我希望你唱歌的时间能长一点，不是你站在台上讲故事选择那个环节那么长。但是因为收视的原因，好像故事和选择的那个环节更激动人心一点，抓人眼球，所以制作方好像一直在加大这方面的力度。那么在美国版当中呢，前几集还好啊，最近看的那一集应该是第六集吧，就故事好像讲的也比较多了起来啊，但是还是没有中国版这么多啊，相对来说比较克制一些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现象了，就是中国人在电视上对于故事的需求啊，和中国人对于音乐的需求哪一个会比较多呢？在这样的音乐的真人秀节目当中，我觉得非常有趣。还有一个节目值得讨论的就是《爸爸去哪儿》。《爸爸去哪儿》去年真的是席卷全国的风潮啊。湖南卫视一开始没有想到这么一个小的放在周五的一个节目能够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五个萌娃会让大家捧上天，然后爸爸们孩子们之间的互动交流体现出来亲子关系会让大家在微博上引发这么大的讨论，甚至大家在现实生活当中星期六上班或者星期六加班的时候，星期六一般都是加班了，都还会互相见面的时候说，哎，你昨天晚上看没看爸爸去哪儿啊，三弟昨天晚上表现你觉得怎么样啊，昨天晚上这个郭涛对着石头说那番话你觉得对你自己小孩适合不适合啊，甚至有的家长会发出这样的问题啊，我父母也经常会跟我说啊，比如说这个郭涛对于石头的教育方式如何如何啊，吴镇宇对于 Feynman 的这个教育方式如何如何，都非常的有趣。涉及到一些亲子沟通的话题的话，他这个节目的受众更加广泛了，它不仅仅局限在可能收视的湖南卫视的基础收视人群，就是年轻的一代，比如说80后90后这一批人，而是把它扩展开来了啊，甚至我知道有老人呢，60岁左右的老人也在看这档节目，看小孩的反应的啊，觉得这是一个家常节目啊，甚至还有小孩子因为晚上10点到12点档的节目嘛，因为要看这档节目跟自己的父母闹个不停，说我要看节目我不要现在这么早去睡觉洗澡的也有，所以这个真的是一档非常现象级节目，甚至我们可以通过他春节期间提供的那个爸爸去哪儿大电影的票房情况也可以啊窥见一斑，影响在中国是非常的大非常热烈，所以他第二季节 节目还没有开播就已经引发了大量的关注。嗯，这就是《爸爸去哪儿》啊，《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它同样还是源自韩国，是一个这个亲子户外的活动的真人秀。嗯，第一季目前为止，我觉得比第二季要做的优秀的一点就是，它在环节的设置上不是特别的刻意，不像第二季每一个环节感觉都是要做游戏，加大障碍难度，让爸爸们在这个电视上出糗，然后来供大家来笑的这么一个过程，反而是第一季更加的温情。比如说是田亮还是林志颖啊，为自己的小孩把这个窗户不严实的地方全部用报纸糊起来，避免阳光直射到自己小孩的脸上，睡觉睡不安稳，还有蚊虫来侵扰之类的。然后就很多画面看起来我自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他们在小时候对你做过的一些很细节的关照的小事，都会让你觉得感慨万分。这个节目让你突然又想到自己亲情当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的记忆，让你非常有感触。嗯，我觉得这是这个节目带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感想。那么我们把这些东西收回来以后，三个节目收在一起，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三个节目呀，在台湾实际上都产生了蛮大的影响。歌手的第一季的总决赛的时候，台湾的东森新闻和中天新闻就干脆把自己的专门的节目拿掉，然后用新闻直播的方式来直播在大陆在长沙进行的这么一场音乐类的竞技比赛。引发了大量的关注，然后甚至台湾的文化部长带引号啊，龙应台女士也发表了相关的批评。嗯，全岛有一些泛绿的人士也会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入侵了。但是实际上到后来，到今年2014年的时候，中天电视台又购买了这个歌手第一季，然后爸爸去哪儿第一季，好声音第二季的版权，然后在台湾进行了播出。实际上看到的收视率的情况来讲是非常好的，甚至有的时候超过了康熙来了的当时的收视率。这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已经是非常轰动的一个节目。就是这样的节目不仅在中国完成了大面积的话题覆盖，而且在台湾影响到了大面积的收视人群，成为了一个人群的最佳的收视选择了，我们可以这么讲。它影响力可见一斑。嗯，那么这样的文化输出，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中看出来什么呢？我觉得小五觉得这个实际上体现的是我们当前的综艺对于台湾与这种低成本小成本的一个综艺模式一种迁徙。像我们看康熙来了，大家都知道它只有一个电子屏，然后有若干背投电视放在后面，然后布景也非常的简单你去看之前 B2 他们的制作人的详细的介绍来讲，你都知道康熙的制作成本非常的便宜甚至主持人拿的也不多，他们只是到场就像是自己家里面开 party 一样，跟自己的好友哪怕是通告艺人，哪怕是一些大明星来了以后进行一些互动和交谈，就是一档谈话类节目。包括像台湾之前的真情指数奶奶电力公司现在小燕之夜这样的节目，都成本都不高的，不仅非常的简单，请到嘉宾的费用也不高，甚至有的嘉宾因为他们的好友因为主持人的好友或者制作人的好友，也不太要这个薪酬的。但是跟大陆不一样，大陆我们都知道《爸爸去哪儿》第一季的时候拍他们吃饭的场景，有一个远景的长镜头，大家都看到了，那个摄像机真的超级多的，他们可能用20多台30多台摄像机呢，就同时对着几个萌娃和几组家庭在这样的拍摄还用到了这个天上的飞行器这个在第二季里面大家会看得更清楚一点，飞行的航拍器都非常多的技术，非常好的设备在拍摄。包括我之前说过，中国好声音每一个导师的面前和背后就有2台摄像机，然后还有在决赛的时候我去现场看到有斯坦尼康，就是有人扛着那个摄像机围着这个选手进行面部拍摄的也是有的，就非常高规格的设计。包括最后他们在上海的80人体育场还有后来第二季在宝山体育场举行决赛，都非常的高规格，就很少有综艺能够进入到现在这样的电影时代窦文涛说就跟拍电影一样，你砸很多的钱用很好的场地，用最好的导师，用最好的团队来进行最好的这个界面设计包装设计，来全部做出来一档能够吸引到最多投资商最高收视率的这么一档节目，在电视上称王称霸中国进入了大片时代，综艺进入大片时代，给它带来视觉震撼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这样的节目 大面积的轮番轰炸以后对大家造成的视觉疲劳是不是也会出现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有的，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综艺的第二季，这三个综艺的第二季似乎在我看来都没有第一季那么的理想，第一季的状态似乎更为纯粹一些。 OK， 这就我觉得非常好玩的一个事情。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版权啊都是买入的，很多版权都是买入的，像中国内地自己生产的版权的节目也有啊，中国好歌曲这种贴牌，这种把创意转变一下的节目我就不说它了啊。我觉得比较好玩的一档节目也是今天晚上会开播，7月18号开播的，河南卫视和爱奇艺共同打造的，已经到了第三季的汉子英雄节目。这个节目跟央视的那个汉子听写大会啊基本上是同一个时间的推出的啊，就是大家都注意到诶，汉字也可以做成节目啊，还有这个直来直往一类的求职节目也觉得非常的精彩，这一类节目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原创类的节目的一个小高峰吧，有一定的收视人群，是汉字英雄第一季我觉得非常的精彩啊。写字这个事情在我们看来，笔顺笔画是什么样的，然后某一个字正确读音是什么样的，某一个字它在古书当中有什么样的记载，它在说文解字当中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它现在又可以组出什么样的词，它的引申意义有几层啊，这些东西在这个节目里面当中体现了很多。然后它有同名的 APP， 你可以在手机上下载然后来进行互动啊，自己来写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因为汉字是中国人生活当中你经常会接触的一个东西啊，每天都会见到放块字，你哪怕不写，你也会在网络上的手机显示屏上看到很多东西啊。那么我觉得汉字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回到大家的视线也非常有趣。还有一个节目每年都在办啊，就汉语桥，就是那个外国人来到中国以后的那个汉语能力在电视上的一个展示。虽然那个节目问的问题很简单，但是哎，你看外国人回答那些中文问题还蛮有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也算是真人秀了啊，这么一种问答节目，它承载了更多的文化符号以后反而会觉得这节目更加的厚重一些啊。当然汉字英雄在第二季和第三季似乎这个娱乐化综艺化的倾向比较明显，但是毕竟它还是有汉字这个重要的载体在，你看这个节目的收获我觉得哎还是蛮多的，就像我在看歌手的第一季的时候一样啊，认识到了很多我之前不认识的乐器，我看到了一个节目对于鼓手对于和声对于各种人啊演奏人员的尊重，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打出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用的乐器也在下面也会有小字滚动提示你啊，这个乐器起源于哪里，最早用在哪里，哪里让它变得很出名，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它的第几个版本，然后经过怎么样的调试来进行使用的，这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哦很细心很精心。我们实际上就像刘欢在采访当中说到的那样，他其实希望灿星剪辑好声音的时候不要剪太多导师们很嗨的那种状态，而是去剪很多他们专业的点评，对于音乐的专业的指导应该是什么样的，让大家提高自己的音乐审美素养。我觉得这是一个刘欢作为老师和音乐人双重身份下对这种节目提出来的一个期许吧。啊，我也想以这个结尾，就是中国的综艺明显现在朝着大片时代越来越快步的迈进，各个电视台都在跟进这样的一种模式，而且也已经引起了大量的话题讨论，我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也是我平常的一个重要的消遣活动。我希望在这种的节目当中能够有更多的专业的知识来介入啊，通过一种话啊如沐春风的这么一种文化的方式来告诉我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看电视的一个非常大的收获。这样我就不光可以紧紧的盯着这个 CCTV 13去看啊关于台风的报道，关于马航17这个航班坠毁的相关报道，我也可以从综艺节目当中获得我非常实用的信息，而不单纯的是只是仅仅的娱乐一下罢了，我觉得这样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OK， 这期节目我们聊中国综艺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博玩蛋去吧 Podcast， 在下面跟帖留言你最想听到的主题有哪些，我觉得如果我们有心有灵犀的话，我就会根据你的建议来制作我们的节目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提出你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我们会更加努力的去改善我们的节目的。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